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11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宣布如常人享度夏日大假，而且法国政府各部委首长已经开始了度假。但是马克龙度假了吗？他去哪儿度假？爱丽舍宫守口如瓶保密，总统府解释是安全理由，但新闻分析认为马克龙希望避免夏日度假政治陷阱，采取低调低调再低调的姿态。朝鲜与美国就朝鲜半岛导弹危机升级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明确表示，如果朝鲜首先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美国对平壤反击，中国将保持中立。但是如果美国先打击朝鲜，中国将进行干预，中国如何干预引发关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以后，根据一直关注刘霞个人安全的团体和亲友表示，虽然已经过去26天，但是刘霞的下落仍然不明。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刘霞今日仍没有能够与家属直接通话，只能通过中间人报平安。香港支联会发起了张贴寻找刘霞的海报活动。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为大家介绍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宣布如常人享度夏日大假，而且法国政府各部委首长已经开始了度假。但是马克龙度假了吗？他去哪儿度假？爱丽舍宫守口如瓶保密。分析认为，马克龙希望避免夏日度假的政治陷阱，采取低调低调再低调的姿态。据本台报道说，马克龙似是而非度假了。马克龙非常谨慎低调，与马克龙希望避免陷入度假政治陷阱有关。今年5月当选的马克龙已经要求他的政府总理部长应当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近处度假，除了叮嘱低调不要张扬，马克龙还要求政府官员休假也不要停下手中的工作，并且随时可以联络准备应对突发卷宗。马克龙本人至今没有宣布度假与否，去哪里度假更是保密。总统府官网上只是报告总统将不会去外地家庭老屋或国家提供的总统度假寓所休息。马克龙要求他的总理和部长不要休息太长，一般认为马克龙将短暂度假就恢复正常的工作。马克龙希望避免前任的教训，避免掉进夏日度假陷阱，因为前任总统萨科齐当选以后第一次夏日度假上了亿万富翁游艇和亿万富翁的美国度假豪宅，便被终身贴上了奢华总统的标签。另一位前任总统奥朗德当选以后许诺保持正常人和清明，在官方提供的度假寓所身穿休闲大裤衩被偷拍狗仔队拍到了赤膊形象，连同奥朗德度假19天都被选民批评不正经，又是总统形象和度假过长忘记国忧。有报道说马克龙近期明显减少了与第一夫人一起出面的活动，法国超过20万人联署反对设立国家第一夫人官方任职与地位，对马克龙低调度假有一定的影响。法国南部沿海地区公共安全部门今天报告，抓获了一名造成今年夏天16场大火的纵火嫌疑人。该嫌疑人纵火时间距离烧毁了7000亩地的熊熊大火只是前后脚的问题。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详细介绍。
8月11号，法国南部沿海省份部修汉内的公共安全部门宣布拘捕了一名造成该地区今年夏天16场大火的肇事嫌疑人。此后，该嫌疑人将前往埃克斯普罗旺斯出庭接受审判。目前，该地区警方认为他点燃的火造成了16处火灾，共烧毁了120公顷土地和10多辆车。受灾的区域介于蒙彼利埃和马赛之间，造成了该地附近居民的恐慌情绪。法国南部今年干旱的天气和强风导致火灾预警 景持续不断，众多的避暑山林都被官方禁止前往。今天该省的黑名单上共有24处山林禁止人们前去。在今年7月份被烧毁的植被面积高达7000公顷，相当于大半个巴黎的面积。随后8月份又陆续有阿尔卑斯、普罗旺斯、南科西嘉等地起火冒烟，消防部门动用直升机撤离了爬山或在山间泉水中乘凉的游客。截至目前，数百名消防人员正在进行行动。法国的生态部8月10号宣布已经解冻了16万5千欧元用于强化火灾的预防措施，并且力图保持已经遭受火灾地区生态的多样性。
在南非，女外长8月初正式发布该国人质麦高文已经获释消息一周以后，麦高文星期四第一次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并谈到了他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释放前的一些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文网周五报道，重获自由的麦高文在其首次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作为一名囚犯，他得到了善待。本台在约翰内斯堡的法语记者为我们发来了麦高文在新闻发布会上的部分讲话内容。麦高文说，我相信可能是在遭绑架一年后，我们的情况稳定了。最初大家语言不通，他们也不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我早先的记忆之一是他们在我们面前割了一头羊的喉咙。我曾自问，这可能就是我未来的命运。但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圣战者得知了情况开始改变了。在我们三人一起遭绑架时，他们开始时在夜间把我们用链条拴在一起，但后来他们撤下了链条和蒙住眼睛的带子。我得到了很好的善待，我有食物，有衣物。在我生病时，他们给我药品。我试着以乐观态度看待自己的处境，尝试着和他们接近，但绝不忘记自己是一个囚犯。如果你多提一个问题，他会很快让你想起自己的身份。我可以关注飞鸟，可以走动，但如果超出范围50米，他们会马上说，你站住，你停步。本台法文网提到，麦高文的新闻发布会是在当地一个参与了其谈判获释的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办公场所举行。
日本研究在朝鲜导弹可能通过的地区设置反导弹系统。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研究在朝鲜导弹可能通过地区设置反导导弹。8月10日，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金洛谦大将说，朝军正在慎重考虑同时发射4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打向关岛的方案。这些导弹将越过日本岛根县、广岛县和高知县上空，飞行约3357公里后落入关岛周围30至40公里的水域。为此，日本政府开始研究在日本的中国四国地方部署反导弹系统爱国者三型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当地时间8月10日夜表示，为了防止朝鲜导弹落下，考虑研究在包括岛根县、广岛县和高知县在内的中国四国地区部署反导弹系统爱国者三型导弹。小野寺指出，如果导弹落在日本，那是非常危险的，需要采取破坏措施防止受害。今后将研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采取必要的对策。爱国者三型导弹是当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的拦截导弹标准三未能成功拦截时，在导弹落地前采取应对的陆基拦截导弹，防御半径约为数十公里，负责局部防御任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对抗阿片类药物。
当地时间8月10日，特朗普总统在他的休假地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高尔夫球场对记者说，我正式宣布现在是紧急状态，现在是全国的紧急状态，我们将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来对抗阿片类药物危机。特朗普称该药物造成的危害超过了他所见过的任何一种毒品。当天晚上，白宫发表声明称，特朗普已经指示他的执政团队利用一切合适的紧急措施以及其他权力来应对阿片类药物泛滥危机。在紧急状态下，美国联邦政府有权利移除官僚系统的障碍，或者废除某些关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药物泛滥的联邦法规。阿片类药物这个概念的外延很广泛，包含了从合法的止疼药到非法的海洛因等一系列药物和毒品。药物泛滥的危机由来已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制药业发售了新的处方阿片类药物，这类药物很快就充斥市场，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阿片类药物消费国。据估计，在美国有多达260万人对阿片类药物成瘾，造成的死亡比枪杀和车祸加起来还要多。2015年有52404人死于药物过量，2016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估计死亡人数会超过60000人。
中国国台办旗下的网站今天例举了13项去中国化的措施，严批蔡英文执政言行不一。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席远景基金会举办的2017亚太安全对话，提到两岸关系时说，行政团队会致力于维持现状，但需要来自双方的善意及合作，希望双方能一起找出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大陆媒体中国台湾网9号针对蔡英文的说法强烈回应，批判蔡英文绝口不提九二共识与一中，并列举了13项蔡英文去中国化的行动，包括去蒋化、去孙化、去孔化、新台币设计运动、取消姚记黄帝陵、降级郑成功祭典的规格、停办抗战80周年纪念展、推动新历史课纲、拟裁撤蒙藏委员会以及推动官方语言多元化等。中国台湾网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还敢跟大陆讲善意，细数蔡英文言行不一的那些事。文章指出，大陆的善意从未缺席，大陆开放居民赴台观光，为台湾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大陆市场向台湾开放的幅度大于台湾市场向大陆开放的幅度，而且开放电子商务等项目还是大陆给予台资的独家优惠。在蔡英文去中国化的同时，大陆一直在做的也是切实保障台商台胞利益的实事。由于中国台湾网是大陆国台办旗下的网站，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10号回应表示，注意到对方归纳的这些事项，但陆委会希望两岸交流应拿出对等尊严、相互尊重的态度，分享彼此不同的发展经验。他强调，台湾方面期盼中国大陆以理性平和的态度看待台湾内部的一些发展，不要过度解读、片面曲解，甚至刻意激化双方对立的氛围，无助两岸关系的改善。他呼吁两岸透过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现阶段两岸应保持正常交流才可以增加了解，至少也可排除不必要的误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以后，根据一直关注刘晓波遗孀刘霞个人安危的团体和亲友表示，虽然已经过去26天，但是刘霞的下落仍然不明。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出，刘霞今天仍然没有能够与家属直接通话，只能通过中间人报平安。香港支联会发起了张贴寻找刘霞的海报活动。朝鲜与美国就朝鲜半岛导弹危机升级之际，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明确表示，如果朝鲜首先发射导弹攻击美国，美国对平壤反击，中国将保持中立；但是如果美国先打击朝鲜， 中国将进行干预，中国如何干预引发关注。据路透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罕见明确表明中国在美国与朝鲜战争威胁对立升级之际的立场。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我们一起来聚焦，面对朝鲜和美国的核威胁，韩国国内呼吁拥有核武器的呼声渐高，韩国媒体呼吁即刻重新恢复半岛核武器力量均衡态势，而日本盯紧了韩国，有可能触发东北亚的核竞赛。在朝鲜和美国近期的核武器口水战中，韩国如坐针毡，这个有着将近30,000名美国大兵保卫的国家无法忍受北面的邻居继续发出核战争威胁，而保卫了韩国半个世纪的美国现在也扬言动用核武器，这令韩国国内对美国幻灭希望拥有本国核武器来捍卫自身安全先发制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呈增强的态势。法新社援引匿名分析人士的话表示，韩国的核技术足够生产核弹，如果韩国决定这样做，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将核弹造好。韩国的媒体也纷纷表示，是时候重新考虑研制核武器了。先驱报韩国版称，对美国保护伞的信任或许被撼动，并呼吁美国在韩国本土安装核武器，否则韩国就会考虑研制自己的核武器。韩国经济日报称，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选择可能性才能击败朝鲜。自从1953年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之后，美国曾经一度在韩国部署过核武器的装置，但是1991年朝韩双方作出共同声明，保证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之后，美国将核武器撤出了韩国。但是2006年朝鲜开始走上了核爆试验之路，并在2009年宣布不再承认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对此2016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57% 的韩国民众认为韩国需要研制本土核武器，反对这一想法的韩国民众占到了31%。近期韩国的国防部曾经宣布，韩国现在有十足的能力制造自己的核弹，但是不会这样做。面对首尔大学现代北韩研究教授杨木进对此表示担忧，他称这种你有核武器那我也要有的心态可谓一种恐怖的平衡，在此恐怖平衡之下，韩半岛只会沦为核武器竞赛的新舞台，将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东北亚地区展开，因为东京和台北等均不会心甘情愿在这一场恐怖平衡较量当中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日本政府早就做好了张开双臂欢迎发展核武器的准备，这将给安倍政府以完美的借口开修改和平宪法的先河，下决定制造日本的核武器。有关朝鲜和美国的核武器口水竞赛是否会触发东北亚的核武真正竞赛，韩国大报之一朝鲜日报撰文表示，韩国保守派政党已经开始抬高了要求拥有韩国自身核武器的声调。本周一，自由韩国党的主席要求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战略武器，称和平将会来临，但前提是韩国达到力量的平衡态势，韩国苦苦祈求和平是祈求不来的。日本的拓殖大学亚太研究教授吴真秀士表示，如果韩国朝着核武器进发，那么日本肯定也会出现类似的辩论，到时候日本政府也许会重新考虑研发核武器。要知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过核武器的创伤，但压力当前，东京方面还是会考虑核武器加深的。美国前驻韩国人权特使表示，曾经呼吁过布什政府要求放弃只承认韩国的政策，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近期也称不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统一化，这引起了韩国媒体的担忧。朝鲜日报在本月初曾经撰文称，韩国必须要重新构建半岛力量均衡化，因为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正在改变针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一旦美国的保护伞消失，韩国将不得不直面来自北韩的打击，这将让韩国处于有可能面临巨大牺牲的境地。该日报称，朝鲜巴不得美国从韩国撤军，这也将会成为韩国最大的噩梦，并表示根据国际政治的逻辑，面对核武器的威胁，最大的反击措施就是也部署核武器。首尔25年以来一直遵守着半岛无核化的宣言，但是朝鲜显然在核武器之路上甩下了韩国，韩国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必须即刻思考如何才 才能保障其民主和自由。韩国的总统文在寅在今年七月份曾经表示，将会在其五年任期结束之前，把韩国的国防军费从现阶段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 提升到占 2.9%， 并称韩国将继续发展常规核武器。但是朝鲜日报表示，政府必须将这笔钱花在能够保护韩国的关键性武器系统上，而不是为了赢得民意而随便做几个项目草草了事。该报纸还呼吁韩国民众觉醒，看清楚韩国面临的事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我们一起在其中聚焦了面对朝鲜和美国的核威胁，韩国国内呼吁拥有核武器的呼声渐高，韩国媒体呼吁即刻重新恢复半岛核武器力量均衡态势，日本盯紧了韩国，有可能触发东北亚核竞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刘晓波去世以后，他的夫人被关在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这是法国解放报今天在国际版的一个标题。文章说，刘霞的律师希望国际社会做出反应。这篇由记者 Laurence de Fanou 署名的访谈里，律师 Jared Jenser 说，他最后一次和刘霞的接触是在今年7月11日通过刘霞的兄弟联系的。在7月15日刘晓波的骨灰被强行撒进大海里以后，谁都没有留下的音讯。有匿名的消息来源说，他回到了北京，他的大楼的进出受到了管制，但这些都无法证实。在刘晓波病重期间，他见到的最紧密的朋友，他的在地律师都没有他的消息。詹瑟律师说，国际社会必须站出来一致发声，够了，刘霞受够罪了。今天法国的费加罗报在头版出了一个标题，说法国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入门盗窃事件。文章说，过去一年来住宅盗窃案增长了 4%， 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就要超过2013年的最高纪录了。委内瑞拉走向独裁，遭到美国、梵蒂冈、欧盟和拉丁美洲邻国的批评，这是今天法国十字架报的头版头条。报纸说，在美洲，委内瑞拉的盟友也正在减少，只有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古巴和玻利维亚这么几个国家。对梵蒂冈来说，虽然在地主教们一致反对政府，可是教宗方济各却维持和委内瑞拉政府的对话。一些国家正在讨论如何对委内瑞拉进行经济制裁。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可能会担任英国首相。今天法国世界报网站为此发了一篇文章，说科尔宾准备好了，他准备组织脱欧谈判，他准备组建英国左派政府。他对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负责人麦克艾维斯说，六个月之后我会成为首相。法国世界报网站的这篇文章标题就叫科尔宾工党令人惊奇的复活。报纸说，在欧洲最艰难的左翼政党在几个星期之内成为了左派的希望。去年夏天在民调中，特蕾莎梅的支持率是 52%， 科尔宾才 16%， 现在他的支持率是 44%， 超过了特蕾莎梅的 34%。 英国首相在议会中失去了绝对多数。科尔宾的造势大会里有两种支持者，一种是英国工党的老选民，他们在托尼布莱尔时代、在布朗时代、在米利班时代，要么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投票，要么干脆不投票。还有一种是年轻的选民，他们把科尔宾的政纲看作是新政，比方说把铁路运输业收归国有，结束紧缩政策，推动公营部门，修建廉租房，提高企业税等等。华盛顿在哈瓦那的外交官们身体出问题了，神秘得很。这是今天世界报网站的一个标题。文章说，和美国外交官们一样，加拿大的外交官们也出现了听力衰退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现在还没有任何结论可以说明事件的起因。外交官们听力衰退是今年2月份开始浮出水面的事情。 古巴政府否认自己和这件事情有关，并且表示愿意出力调查看看是怎么回事情。由于过去几十年美国外交人员一直是古巴监视和骚扰的眼中钉，因此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古巴就好像成了最理想的肇事者。世界报说，但是古巴为什么要在和美国的关系脆弱但是想和美国搞好关系的时候冒这种风险？为什么要在刚刚在六月份接待过加拿大总理要加强和加拿大关系的时候冒这种风险呢？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节目《上海视窗》，一起来回顾。
近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了中国海洋幼杂鱼捕捞现状及对中国可持续渔业发展的趋势的调研报告。该报告指出，过度捕捞已经成为中国近海渔业发展近30年来最大的难题。尽管中国的渔业产值多年来总体保持稳定，但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海洋捕捞渔获物中包括大量的幼鱼和低价值杂鱼，或称幼杂鱼，而限制幼杂鱼捕捞是解决中国近海无鱼的关键点。2016年8月到12月，绿色和平工作人员实地走访了辽宁、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八个主要的海洋渔业省份的20个港口，收集了926份渔民问卷，随机抽样了80份幼杂鱼样品，并结合文献、数据和统计资料，对中国近海幼杂鱼的捕捞情况及对中国可持续渔业的意义进行了调研分析。结果显示，样品中216个物种中有96种可食经济鱼类，其中75%是未发育成熟的幼鱼，如果没有被提前捕捞，这些幼杂鱼的经济价值往往可以增加数十倍甚至数百倍。此外，样品中还发现了10种国家统一增值放流的物种。根据估算，中国管辖的海域中渔业资源可捕量约为800到900万吨，而2015年中国的海洋捕捞统计产量达到了1314万吨，是资源可捕量的1.5到1.6倍。而根据估计，包括各种捕捞类型在内，中国近海捕获物中有30%是体型过小、种类太杂无法食用的幼杂鱼，每年的总量接近400万吨，甚至超过了日本一年的海洋捕捞总量。而作为捕捞量占全国总产量近一半的最主要的作业类型，据拖网渔船的渔获物中，至少有50%是幼杂鱼，总量超过了300万吨。最重要的是，被捕捞的幼杂鱼中，其中30%是包括了带鱼、小黄鱼在内的可食类鱼类的幼鱼，即每年有近120万吨可供人类食用的鱼类，在长为成体并繁衍之前就被提前捕捞。幼杂鱼的大量捕捞虽然短期内增加了产量和收入，从长期来看却损害了海洋的食物链基础，透支了经济食用鱼类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削弱了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斯坦福大学副研究员曹玲说，大量的海洋经济鱼类的幼鱼被提前捕捞上来，严重地影响这些鱼类的繁衍和可持续发展，让幼鱼有机会长大产卵，对于鱼类资源的恢复和种群数量补充极为重要，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要一网打尽还是隔着鳄鱼。由于无法直接为人所食用，幼杂鱼目前的主要用途是作为包括养殖在内的养殖饲料。绿色和平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的水产养殖76%的养殖大类，在养殖过程中需要投入幼杂鱼。2014年，水产养殖对国内野生渔业资源的需求是717万吨，超过了全球第二大捕捞大国印度尼西亚一年的海洋捕捞产量，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近海捕捞的幼杂鱼。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水产品消费国，为了满足日益成长的水产品需求，水产养殖业在过去30年增长了10倍，产量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而幼杂鱼的去向主要是作为饲料和加工成鱼粉，供应水产养殖业。这些幼杂鱼提供了巨大的食品需求和稳定的经济收益，进一步刺激了在渔业资源接近枯竭的情况下，中国渔民仍然使用绝户网、电网等灭绝式作业方式，穷尽野生的渔业资源。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海洋捕捞从总量很小，捕获物主要由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大型食用经济鱼类组成，变为80%的鱼获由台鱼、竹峡鱼等小型中上层低价值鱼类组成，且大多数处于过度捕捞状况。这说明中国已经处于自高营养级往低营养级鱼种捕捞的海洋生物链底端的状况。除了显著的环境经济影响之外，大量捕捞杂鱼虽然能带来一些收入，却牺牲了大量食用经济鱼类幼鱼的潜在价值。目前幼杂鱼作为饲料价格为人民币1到4元一公斤，而幼杂鱼中大量的食用经济鱼类价格可以增长几倍甚至几十倍。绿色和平随机对价值人民币3元的三份样品中的食用经济鱼类的成鱼价格做了估算，假设幼鱼长到市面上可见到的最大尺寸，三份样品的价格将增至300多元，提高了近100多倍。绿色和平建议中国政府将幼杂鱼保护作为渔业资源总体管理的突破口，减少幼杂鱼的捕捞，加强基础捕捞数据的统计和收集，强化渔具网目尺寸等规定和实施。此外，绿色和平还建议可以针对一些大宗经济鱼类的繁殖场所建立更多的海洋保护区，提高幼鱼的存活率，对重要的越冬场划出一定的范围，设置成永久的禁渔区，保护中国日益衰减的渔业资源。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详细提要。躲避法国的假日政治陷阱，总统马克龙低调度假。法国今年夏天16场森林大火，纵火嫌疑人被抓获。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对抗阿类片药物危机。美韩两国如果先动手攻击朝鲜，中国或不排除再抗美援朝的可能性。日本研究称朝鲜导弹可能通过地区设置的反导导弹。南非前人质麦高文获释2周，第一次出席新闻发布会。失踪超过26天，智联会发起张贴寻找留下的海报活动。京昆高速公路秦岭隧道口今天一辆客车撞墙，36人死亡。中国九寨沟余震频繁，专家担心四川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国台办旗下网站列举13项去中国化措施，批评蔡英文言行不一。林郑月娥的政府红人陈志思承认港人不满中共才不信一地两检，涉嫌伤害中国两姐妹一名日本人在横滨被警方逮捕。听众朋友，以下是由本台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一起来收听。
听众朋友，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口水战除了造成军事层面的担忧之外，也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影响。全球股市普遍走弱，美国华尔街股市周四受到重挫，出现了近3个月来的最大跌势，道琼斯指数大跌了200点，纳斯达克指数的跌幅也超过了2%。欧洲股市也全面收黑，伦敦股市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下跌了 1.4%， 收在 7389.94。 法兰克福股市达斯克指数下跌了 1.2%， 收在 12014.3。 巴黎股市下跌了 0.6%， 收在 5115.23。 亚洲股市星期五随全球股市走势下挫，美国与朝鲜紧张情势升高，令投资人转往日元、瑞郎和美国公债等风险较低的资产。澳股跌了 1.2%， 中国股市沪深300指数下跌了 0.75%， 而香港恒生指数也下跌了 1.6%。 悉尼安保资本投资的投资策略负责人奥利弗说，这一次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和朝鲜之间进行的可怕威胁和口水战升级到了市场无法忽视的程度。当然，所有事情都在股市即将进行修正的时候出现了，因此朝鲜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触发因素。美元对日元继续下跌至2个月来的新低，美元下跌了 0.15%， 为1美元兑 109.065 日元，周四回落了 0.7%。由于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日元通常被视为避险货币，而危机时期日本投资者往往会将资金汇回国内。
美元对瑞郎周五回撤 0.1% 至 0.9635， 隔夜一度下挫 1.2% 至两周的低位。路透社指出，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本周迅速恶化，导致美股几乎停不下来的涨势有了裂痕。市场分析师预计，美朝之间激烈的措辞会导致股市持续回落。不过，投资者希望回落不会进一步发展为修正，即跌幅达到 10% 或者更多。标准普尔500指数周四跌破了 1%。这种程度的跌幅在今年才是第三次。一位资深市场策略师表示，我真的认为我们可能看到市场回落 1% 到 5%， 市场在寻找一切重启设定的理由。朝鲜地缘政治担忧和估值过高触发了这一次的重整。韩国政府星期五召开相关部门联合检查小组会议，就朝鲜多日威胁挑衅给韩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检查。韩国政府强调，因朝鲜再度挑衅的风险可能导致市场变动扩大，政府将根据情况迅速应对。韩联社报道说，连续几日朝鲜扬言炮击关岛，威胁升级，导致韩国金融和外汇市场波动。韩元对美元汇价从8日的 1125.1 升至10日的 1142， 信用违约互换息差也不断升高，创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值。与会者认为，朝鲜如果发起新的挑衅，将引发相关国家的反制，情势推演充满不确定性，市场波动性也将随之扩大。政府等相关部门将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市场动向和国内外金融市场以及实体经济的走势。如果出现异常的迹象，政府将根据各种应急计划按部就班迅速采取行动。联合国安理会8月5日通过了一项新的对朝制裁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表示，此次通过的决议不仅是联合国有史以来出台的最大规模一揽子对朝经济制裁方案，也是过去整整一代人时间以来联合国对任何国家实施的最为严厉的制裁。此次制裁决议涵盖的朝鲜出口物包括煤炭、铁矿石、铅矿以及海产品。但有专家指出，其实这一决议是个大妥协的产物，因为它既未对朝鲜进行石油禁运，也没有对一直暗中援助朝鲜的中国企业进行惩罚。朝鲜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去年朝鲜对华贸易规模为 60.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6.1%。 朝中贸易在朝鲜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超过了 90%。 据南华早报8日报道说，安理会这个决议让中国毫发无损，因为决议没有做出会对平壤造成巨大打击的制裁措施，即对朝鲜石油禁运和处罚援助朝鲜的中国企业。有人甚至形容这个决议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因为北京避免了对中国银行和一直援助朝鲜的实体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要求北京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并批评北京做得不够。美国媒体 CNBC 认为，朝美对峙可能引发中美经济大战。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罗拉为您带来的环境与发展节目，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转基因食品是否危害人体健康？特别是当今社会，转基因食品无处不在，就连吃草的大工业饲养的奶牛也逃不出转基因玉米的危害。那么，普通的消费者如何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食用转基因产品呢？请听法广专访徐英女士，她曾经担任法国绿源环境公司在中国的前任首席，在国内她从事了10多年的环保工程之后呢，现在常驻法国从事中法项目的咨询管理，尤其在食品及环境领域非常有建树。那么就请大家收听专访。徐英女士，请您介绍一下在法国奶牛饲养行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在法国的目前乳品行业、奶牛行业有三大类别的养殖规模，一种是比较大型的工业化养殖，那在这种规模的产业情况下，一般会有500甚至1000头的奶牛。当然跟中国相比，这个是规模不可比，因为中国目前有的奶牛养殖场甚至可以达到1000头的这种巨型的规模。第二种规模在法国而言就是平原的奶牛饲养基地，像这种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奶牛的数量可能在100到150头这样左右。还有一种应该说是最环保、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奶牛养殖的形式呢，是在高山地区的高山牛场。这些牛场一年当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以天然放牧的形式，对乳牛进行养殖。但是因为土地面积的局限以及草料数量的局限，所以一般的奶牛的数量呢只能是50到70头，甚至稍微多一点，但一般从不超过100头。从产量的区别而言，因为刚才讲到的是一个养殖模式的区别，要知道在1000头的奶牛的规模的养殖场的话，奶牛一般是以棚养为主，在平原的话是两者结合，一般尤其是天气晴好的春夏季节，那么牛是可以在外面放牧，但是主要还是以干草以及饲料为主。而在高山地带的话，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奶牛都是在室外，不是在户外天然的环境当中，天然草场的这个草料作为饲料的主要来源。由此也导致了这个产量的不同，在大规模的工业饲养以及平原，其实平原也是乳牛的数量比传统的工业饲料饲养的方式要少，但是呢也是以添加饲料以及添加玉米、全猪的玉米这种方式，所以呢奶量的这个产量啊要比在高山奶的乳牛单头的产量要高得多，甚至可以达到1倍。
最近呢，你也非常了解转基因食品是否危害人体健康，引起社会的关注啊。前一阵呢，担任全球最大生物科技育种公司蒙山都的技术总监弗莱利6月份曾经在华盛顿智库的一个研究会上表示呢，转基因技术有非常好的安全记录，而且从事实上发现转基因产品一开始的时候安全问题也进入了他们的考虑之中啊。但是呢，现在来看呢，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继续引起争议啊！大家还记得在2012年呢，法国里昂大学研究队呢在实验中发现过，给200只小白鼠吃了美国转基因大公司孟山都生产的 NK603 的转基因玉米，13个月后呢，这些小白鼠纷纷出现了癌变啊，也加快了他们死亡的时间。特别是吃了转基因玉米的雌性小白鼠呢，还患上了乳腺癌，雄性呢出现小白鼠呢出现肝脏衰竭等症状。您觉得奶牛他们吃的转基因的玉米是否也会对牛产生危害？是否对牛奶也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转基因食品、转基因产品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因为从造福人类的角度，孟山都当然他的论点是他可以造福人类，因为基因工程能够降低病虫害的发生，能够减少农药的喷洒，提高产量。所以为什么中国目前大量的进口的大豆以及玉米这些饲料类的产品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产品？因为它的价格低廉，它可以在生产当中减少农药的喷洒，减少这个杂草的去除的这个浩大的工程。即使在中国大家其实还是有一点心存怀疑的，大多数只要能够消费得起天然食品的人群还是希望以天然食品为主。但是对于动物的饲养，包括奶牛行业来讲，在产品本身上面是没有标注的。我们不管是在欧盟、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我们购买一款 乳品或者是任何一个加工的产品，大家除非是一些有机产品，他会说本产品不含任何转基因产品的残留，但是如果真的是添加或者是乳品行业来讲，几乎所有的奶油，尤其在中国，在欧盟也是很常见的，他们吃的饲料绝大多数大豆呀玉米都是转基因，但是我们在产品包装上是看不到的，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是对公众是不公平的。尤其更要提到您刚才说到那么多独立的科学家做出来的研究，提到这些转基因的毒素可能引起人类的急性或者慢性的中毒，慢性的毒素的中毒也许是要到几十年之后才能真正的看到它的危害，包括还有一些人的过敏反应，现在小孩子包括在欧洲也是，小孩十有八九都是过敏，不管是花粉过敏，乳制品过敏，大豆过敏，现在越来越常见。另外就转基因产品，它对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的变化，让人可能在长期的十年二十年的食用之后产生一个营养结构的失衡，这些都是我们非常要引起我们谨慎引起我们重视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从政府层面其实大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尤其孟山都这样的垄断型的企业，它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后面做支撑，所以它有大量的说客，他们提供的数据都是科学家拿着孟山都的研究研发资金来做出的研究，你能说它是不偏不倚的吗？
所以您认为现在这些奶牛吃了不少转基因的玉米啊或者大豆，但是长期来说还不知道，或者是还是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的？
我是持否定的态度，因为我认为人和大自然的和谐不是靠转基因食品能够达到的，而是应该去更好的考虑如何来治理生态，污水回用，然后如何在大自然当中投放更少的化学品，而不是说通过化学品，然后因为化学品目前短期没有看到危害就说它是无害的。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是短视的行为。
从乳制品行业来说，中国和法国这方面有什么交往和沟通吗？
目前我的一个项目之一就是希望把法国的高山乳品引入到中国市场上去，因为高山产品在欧盟其实是一个对质量控制的一个称号，它就要求拥有高山产品称号的这些产品，比如说以乳品而言，动物的生命周期当中起码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高山牧场上进行放牧的，动物的饲料年度饲料的75%必须是要来源于高山的草场，所以这些都保证了高山乳品养殖基地他们的草料全天然，没有任何化学品的投放，然后也不添加像转基因大豆或者转基因玉米这样的价廉但是可能长期对不管是动物以及是人类都有健康威胁的这些饲料。而中国市场上因为从2012年之后的这些毒奶粉啊氨基精胺这些丑闻之后，大家其实对乳品是又爱又恨，所以大家都在寻找更安全更健康的奶源。其实欧洲也是啊，欧盟其实对转基因的食品也好饲料也好还是存在非常谨慎的态度。那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山牧场，它的承诺就是不使用任何转基因的饲料，然后几乎所有的饲料都来自于高山地区，这些都是中国消费者极其渴望的一个安全食品的保障。
非常感谢徐英女士的精彩介绍。各位听众，本次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徐英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我下面继续欢迎收听由罗拉为您带来的法国美食节目。
位听众，转基因食品如大豆、玉米等越来越多的进入食品中，这些转基因食品是否危害人体健康也继续引起争议。欧洲和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关注食用天然有机食品，那些不经过过多加工的天然有机食品吸引着更多的人。但是这些天然有机食品的价格和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信息也妨碍了普通人的选择。请听法广专访徐英女士。徐英女士曾经在环保领域工作多年，现在主要从事在食品和环境领域的中法项目咨询工作。现在是不是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这种天然的有机食品呢？
大家其实全世界的人民都对健康是最关注，尤其是牵涉到如果是给孩子吃的食品的话更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内现在有机食品专卖店四处应运而生，尤其中国现在大家生活品质提高的同时，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对食品安全的考量就比以前要大得多。转基因食品目前在全世界科学界仍然是一个争议的情况下，尤其越来越多的独立科学家做出很多关于可能会引起动物的肿瘤以及过敏的频发的这种断论的大环境下，中国消费者包括欧洲的消费者都是非常谨慎的，尽可能的，当然在消费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天然的不经过多加工的甚至是有机的产品。当然在欧洲在中国，有机的产品都可能是常规产品的价格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这也限制了很多人的消费。其实不是大家不愿意消费天然食品，包括美国也是，美国现在说几乎75%-80%的食品都含有转基因的成分，但是老百姓第一是不知情，因为并没有说一定标明，第二是消费能力的限制。如果说真的能消费有机食品，谁不愿意呢？但是美国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都有这个产量的问题，更不要说中国了。中国我们传统而言都说我们是地大物博的国家，但现在看来并不如此，我们地大但物并不薄。现在中国大量的进口粮食，尤其是转基因的粮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耕地，中国的人均耕地的面积是全世界最靠后的。中央领导人他们都吃着特供，吃着全天然的山泉水浇灌的有机食品，但普通老百姓呢，没有那么多天然的食品来供给大家所有的人。所以说中国政府现在的立场是，我们要推广，在有限制的保障食品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推广转基因食品。一方面当然是有这么多跨国的孟山都这样的利益集团在后面做游说，另外一方面也是人的需求放在这儿。
非常感谢徐英女士的精彩介绍。各位听众，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徐英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由小山为大家播报一组最新的消息。
中国高层聚集北戴河，准备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当局将北戴河安全防卫措施提升到最高级别。为了防止暗杀，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北戴河，入住零号别墅，楼房窗户加装了防弹玻璃。据博讯新闻报道说，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遭遇暗杀的传闻不断，为防万无一失，今年夏天的北戴河安保规模和程度更是史无前例。报道说，习近平以国家主席的名义来北戴河度假，都习惯入住零号别墅。博讯新闻获悉，尽管里三层外三层的北戴河已经固若金汤，但是因为中共十九大的来临，容不得丝毫的疏忽， 种植机关北戴河度假区的安防措施已经升高到最高级别。报道引述知情者透露说，尤其是对习近平所入住的零号别墅特别加装了防弹玻璃。该中南海知情者还表示说，无论是内鬼还是独狼不可不防，但是他们的任何企图也将变得难上加难。报道说，习近平来到北戴河以后已经三次下海游泳，但是每次游泳时均有超过200名经过严格审核和选拔的水警层层合围护卫，可以说为习近平套了多重的救生圈。
感谢小山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最后一次回顾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躲避夏日假期政治陷阱，法国总统马克龙低调度假。法国今年夏天16场森林大火，纵火嫌疑人被抓获。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对抗阿片类药物危机。美韩两国如果先动手攻朝，中国或不排除再抗美援朝。日本研究显示，朝鲜导弹可能通过地区设置的反导导弹。南非前人质麦高文获释两个星期第一次出席新闻发布会。失踪超过26天，智联会发起张贴寻找刘霞的海报行动。京昆高速公路秦岭隧道口今天一辆客车撞墙，酿36人死亡交通事故。中国九寨沟余震频繁，专家担心四川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国台办旗下网站列举了13项去中国外化措施，批蔡英文言行不一。梁振英铁哥张振远涉串谋骗诈政监，面临7年铁窗。林郑月娥政府红人陈志思承认港人不满中共才会不信一地两检。涉嫌杀害中国两姐妹一名日本人在横滨被警方逮捕。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倪楠和小山为您共同主持的，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和图像报道。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Girl Brise》，中文的意思是破碎的心，来自组合波罗埃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祝您周末愉快。
Je me baladais, j'étais perdu. Quand je t'ai croisé, belle inconnue. D'un simple regard, j'ai deviné le parfum fragile d'un cœur brisé. Si seulement je t'avais dit salut, il me semble qu'on se serait plu. Mais Cupid, on n'a pas décoché, et j'ai continué à marcher. Sur papier glacé